姚思廉等。姚思廉等，韦灿，字长倩，是车骑将军韦睿的孙子，北徐州刺史韦放的儿子。他有父亲的风范，喜好学习，有气节，身高八尺，容貌非常伟岸。起初担任云辉晋安王行参军，不久代理法曹，升任外兵参军，兼任中兵参军。当时颍川与仲荣、吴俊、张律都是前辈知名人士，与韦灿在同一府署，都与他结为忘年交。等到晋安王调任镇守雍州，韦灿随同转任记事，仍兼任中兵参军。晋安王被立为皇太子后，韦灿升任步兵校尉，入朝担任东宫领职，因父亲去世离职守丧，不久被启用为昭远将军，再次担任领职。扶桑期满，承袭爵位为永昌县侯，被任命为安西湘东王咨议，多次升迁至太子仆、左卫帅，仍像以前一样兼任领职。韦灿因有旧恩，受到信任寄托亲密，虽然职位屡次变动，但常留在宫中直宿警卫，很有威名，性格傲慢，不被当时同辈所容。右卫朱毅曾在酒席上严厉地对韦灿说，你怎么能用领军的气派来面对别人。中大同十一年，升任通直散骑常侍，未就职出任持节、都衡州诸军事、安远将军、衡州刺史。皇太子到新亭为他饯行，握着韦灿的手说，与你不是长久分别。太清元年，韦灿到达衡州，不久就上表请求解职。太清二年，被征召为散骑常侍。韦灿回到庐陵，听说侯景作乱，便检阅部下，得到精兵五千人，战马一百匹，兼程赶赴救援。到达豫章，奉命报告说贼军已经出了衡江。韦灿立即去见内史刘孝仪，共同谋划。刘孝仪说，如果一定是这样，应当另有召斥，怎么能轻信一个使者，胡乱惊动，恐怕未必如此。当时刘孝仪正在设酒宴，韦灿发怒，把杯子摔在地上说，贼军已经渡江，便逼近宫阙，水陆交通都断绝了，哪里有时间报告。假使没有召斥，难道就能心安吗？韦灿今天有什么心情饮酒？立即骑马奔出，部署军队准备出发，恰逢江州刺史当阳公萧大兴派人邀请韦灿，韦灿便骑马前去见萧大兴，说上游的藩镇江州离京城最近，殿下的情况和计策实在应该在前，但长江中游责任重大，应当接应，不能缺少镇守。现在暂且张大声势，将治所移驻彭城，派偏将随我前去，这样行事就足够了。萧大兴认为他说的对，派中兵柳兴率领二千士兵随从韦灿。韦灿把家眷全部留在江州，乘轻便船只上路。到达南州，韦灿的表弟司州刺史柳仲礼也率领步兵骑兵一万多人到达衡江。韦灿立即送去粮草兵器供给他们，并散发自己的金银布帛来赏赐他的战士。在此之前，安北将军鄱阳王萧范也从合肥派西豫州刺史裴之高和他的长子裴嗣率领江西的军队赶赴京师，驻扎在张公州，等待上流各军到来。这时裴之高派船接应柳仲礼，与他会合，进军驻扎在王游院。韦灿建议推举柳仲礼为大都督，通告下游众军。裴之高自认为年龄和职位都比柳仲礼高，耻于居其下，便说柳节下是州将，哪里需要我在池边纸板，几天不能决定。韦灿便大声对众人说，如今一同奔赴国难，道义在于消灭贼寇，之所以推举柳四周，正是因为他长期捍卫边疆，先前就被侯景所畏惧，而且他的兵马精锐没有能超过他的。如果论职位高低，柳仲礼在我之下，论年龄他也比我小，只是因为社稷大计，不能再论这些。今日的形势贵在将领和睦，如果人心不同，大事就完了。裴公是朝廷旧臣，年高德重，怎么能再挟持私情来阻挠大计。我韦灿请求为诸位解释此事。于是乘一只小船到裴之高的营地，恳切地责备他说，先前诸将的商议，豫州的意思没有同意，现在两宫危急，剿寇气焰嚣张，臣子应当齐心协力，怎么能自相矛盾。豫州一定要标新立异，那么刀锋就有所指向了。裴之高流着泪说，我蒙受国家恩荣，自当身先士卒，只是遗憾衰老，不能效命，期望刘使君共同平定凶逆，以为众议已经听从，无需老夫罢了。 如果一定有疑虑，应当剖心相视。于是诸将确定商议，柳仲礼才得以进军，驻扎在新亭，贼军在中心四列阵，相持到晚上，各自解散回营。这天夜里，柳仲礼进入韦灿的营帐，部署重军，第二天将要开战，诸将各有据守，命令韦灿驻守青塘。青塘正当石头城的中路，韦灿担心栅栏营垒尚未建立，贼军一定会来争夺，很为此忧虑，对柳仲礼说，下官才能并非御敌，只想以身殉国，节下好好考虑是否适宜，不可导致损失。柳仲礼说，青塘立栅紧靠淮水岸边，想把粮食储备和船只都停泊在那里，这是大事，非凶不可，如果担心兵力少，应当再派军队相助。于是派直阁将军刘书印率军帮助韦灿，率领所部水陆并进。当时正值黄昏有雾，军队迷失道路，等到达青塘，夜已过半，营垒栅栏到天亮还未合拢。侯景登上禅林寺的门楼，望见韦灿的营垒尚未建成，便率领精锐士兵前来进攻。军父王长茂劝他据守栅栏等待敌军，韦灿不听，命令军主正义迎击，命刘书印用水军截断敌军后路。刘书印畏惧懦弱，不敢前进，正义于是战败。贼军乘胜进入营垒，左右拉韦灿躲避贼军，韦灿不动，还喝令子弟奋力作战，士兵几乎全部战死，于是被杀害，时年54岁。韦灿的儿子韦尼及三个弟弟韦柱、韦景、韦构、堂弟韦昂都战死，亲戚死的有数百人。贼军把韦灿的首级送到宫阙下给城内人看，太宗听说后流泪说，国家所寄托的只在韦公，为何不幸先死于战阵，下诏追赠护军将军。世祖平定侯景，追谥为忠贞，并追赠韦柱、韦景、韦构及韦尼都为中书郎，韦昂为员外散骑常侍。韦灿的长子韦臧字君礼，历任尚书三公郎、太子洗马、东宫领职。侯景到达时率兵驻守西华门，呈现后逃奔江州，收集就部曲，占据豫章，被其部下杀害。江子一字元贞，济阳考城人，是晋朝散骑常侍江统的七世孙，父亲江法成天监年间任奉朝请。江子一自幼好学，有志向节操，因家贫缺少供养，于是终身吃素，从家中征召出任王国侍郎朝请。他上书请求到密阁看书，高祖同意，有诏命他在华林省值班。他的姑父右卫将军朱毅是当朝权要，休假回家时宾客云集，江子一从未登门，他的高洁如此。逐渐升任尚书仪曹郎，出任遂昌、曲阿县令，都有很好的政绩，被任命为通直散骑侍郎，出任荣昭将军、南京校尉。他的弟弟江子嗣历任尚书金部郎，大同初年升任右丞，兄弟二人性格都刚烈。江子嗣从右丞任上密封上奏，极力议论朝政得失，高祖认为他说得非常好，下诏命尚书详细选择施行。左明郎沈炯、少府丞顾于曾奏事不合旨意，高祖厉声呵斥责备他们，江子嗣便上前代替沈炯等人回答，言辞非常激切，高祖发怒，命人捆绑他，江子嗣伏地不接受，高祖怒气平息，于是释放了他，但还是因此被免职。等到侯景谋反攻陷溧阳，从横江将要渡江，江子一率水军1000多人在下游想拦截他，他的副将董陶生家在江北，便与同党散逃。江子一于是退回南州，又收据剩余部众，从陆路赶赴京师。贼军也随即到达，江子一起奏太宗说，贼军包围尚未合拢，还可以出城冲击，如果营寨栅栏一旦坚固，就无处用武了，请求与他的弟弟江子嗣、江子武率领所部100多人打开城明门挑战贼军。太宗同意，江子一便身先士卒，持戈独自前进，群贼夹攻他，跟随的人没有敢继续前进的。江子嗣、江子武见情况危急，相继冲向贼军，都被杀害。诏书说，已故荣昭将军、通直散骑侍郎、南京校尉江子一、前任尚书右丞江子嗣、东宫直殿主帅子武祸难之事有所听闻，实在令人哀怜悲痛，为国事而死殷家等追赠，这事就有典章。 可追赠姜子一为给事黄门侍郎，姜子四为中书侍郎，姜子五为散骑侍郎。侯景平定后，世祖又追赠姜子一为侍中，谥号为义子。姜子四为黄门侍郎，谥号为义子。姜子五为中书侍郎，谥号为列子。姜子一续传、黄图以及班固的九品，还有辞赋文章数十篇流传于世。张胜，字四山，是镇北将军张继的儿子，自幼方正儒雅，有志向节操，善于清谈。父亲在青州任职时被当地市民杀害，张胜感念家祸，终身穿布衣吃素食，手不拿刀剑。周中举荐他为秀才，从家中征召出任秘书郎，多次升迁至太子舍人、贤马、司徒左西院、中书郎，出任永阳内史，回朝后任中军宣城王司马、散骑常侍，又出任镇南湘东王长史、浔阳太守。中大同元年被征召为太府卿，不久升任吴兴太守。太清二年，侯景包围京城，张胜派弟弟张一率领郡兵数千人赶赴救援。太清三年，攻城陷落，御史中丞沈俊避难东归。张胜前去见他，并说：“贼臣平事险要，社稷危难受辱，正是人臣效命的时候。现在想收集兵力，据守您的家乡。如果上天无灵，终结不能施展，即使死去，也诚然没有遗憾。”沈俊说：“我的郡虽然小，但仗义抗贼，谁敢不服从？”坚决劝张胜举义，于是收集士兵，修筑城垒。当时少林王东奔到钱塘，听说了此事，派人用板授张胜为征东将军，加至中二千担。张胜说：“朝廷危急，天子蒙尘，今日有什么心情再接受荣宠的称号？只留下了授官的板而已。”贼军邢台刘神茂攻破义兴，派使者劝降张胜说：“如果及早投降归附，会归还郡守职位给你，再加爵赏。”张胜命人斩杀使者，并派君主王雄等率兵在李都迎击，打败刘神茂，刘神茂退走。侯景听说刘神茂战败，便派他的中军侯子建率领精兵二万人帮助刘神茂攻击张胜。张胜派君主范志朗出郡西迎战，被刘神茂打败退回。贼军骑兵乘胜焚烧栅栏，栅内众军全部土崩瓦解。张胜于是脱下戎装，坐在厅堂上，贼军用刀逼他，他始终不屈服，于是捉住张胜送往侯景那里。侯景在街市上将他处死，子弟同时遇害的有十多人，时年62岁。贼军平定后，世祖追赠他为侍中、中尉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谥号为忠贞子。沈俊，字叔元，吴兴武康人，祖父沈宪是齐朝散骑常侍，其始终有传。沈俊自幼博学，有才干，历任山阴、吴、健康县令，都有能干的名声。入朝任中书郎、尚书左丞。侯景逼近京城，升任御史中丞。这时各路外援都到了，侯景上表请求和议，下诏同意结盟。之后侯景知道城内发生瘟疫，又心怀奸计，迟疑不去。过了几天，皇太子命沈俊到侯景的处所。侯景说：“现在已经天热，不是在行军的时候，十万大军如何能离去，还想为朝廷效力，你可见机为我申报。”沈俊说：“将军这个说法意在得到城池，城内的兵力粮食还能支撑100天，将军储备渐渐用尽，朝廷援军从外面集结，十万大军将靠什么攻击？反而说这些话想胁迫朝廷吗？”侯景把刀横在膝盖上，瞪着眼睛呵斥他。沈俊正色责备侯景说：“明公亲自作为人臣，举兵攻打宫阙，圣主深恩赦免过错，已经共同结盟，歃血未干就反悔背叛。沈俊已60岁，而且是天子的使者，死生有命，难道害怕逆臣的刀吗？头也不回地出去了。”侯景说：“这是真正的私职，但暗中怀恨他。等到攻破张胜，便索求沈俊并杀害了他。”柳敬礼是开府仪同三司柳庆远的孙子，父亲柳京任太子詹事。柳敬礼与哥哥柳仲礼都自幼因勇烈闻名，从家中征召出任著作左郎，逐渐升任扶风太守。 侯景渡江，柳敬礼率马步军3000人赶赴救援。到达京城，据守清溪带，与侯景连续交战，总是率先登城陷阵，很有威名。台城陷落，柳敬礼与柳仲礼一起去见侯景。侯景派柳仲礼经营上流，留柳敬礼作为人质，任命他为护军。侯景在后主为柳仲礼饯行，柳敬礼秘密对柳仲礼说，侯景今天来赴会，我抱住他胸拔佩刀便可斩杀，我死了也没有遗憾。柳仲礼认为他的话豪壮，答应了。等到酒过数巡，柳敬礼用眼神示意柳仲礼，柳仲礼看见侯景周围警卫森严，不敢行动，计划于是没有实现。恰逢侯景征讨靖西，柳敬礼与南康王萧会礼共同谋划袭击他的城池，约期将要出发，建安侯萧奔知道后告发，于是被害。使臣说，如果道义比生命更重要，这是古代典籍中留下的教诲，也是先哲所珍视的。所以孟子说，生命是我所想要的，道义也是我所想要的，这两件事如果不能同时得到，就宁可舍弃生命而选取道义。至于像张胜等几位这样的人，舍弃生命来殉节，奔赴死亡如同回家一样，英武的风范和刚正的气概覆盖古今，君子由此知道梁代有忠臣。